大家好，我们是 The Ineffables。 这期我们会聊酒井良子的漫画作品《迷宫饭》。我是小丽。
我是小辉。
我是小探。
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漫画的剧情，它的主线其实比较的清晰，就是 D&D 的背景下，就是有一个迷宫，然后主角团是有战士，然后魔法师啊之类的那几个比较传统的直接，然后他们以之前下去的时候，主角莱欧斯的妹妹法林被恶龙给吃掉了，然后所以他们需要再去救她，然后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把她救回来了。但是在中间也讲到了这个迷宫整个的设定。我们就先聊一下看完这个作品的第一感想吧。
我大概是动画刚播的时候一口气看完的。对这个作品，它首先我觉得它完成度很高，然后它的世界观设置很有趣，然后主要是它作画特别特别好，就是光是看它的画我就有一种补起来很满足的感觉。剧情上呢，就只能说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口，但是说它读下来也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吧。
我觉得后面的叙述手法肯定是比前面要增进了的，那些人物的感情也更细腻一点。反正我还是觉得后面挺好看的，但关于世界观的部分我有一种不是特别融入的感觉。其实我对探险类就一直，可能我以前看指环王之类的也没有什么，天生对这方面欲望比较浅薄。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有一种期待能够从里面学点菜谱，也就是我看美食类作品最爱干的事情然后发现他在这一点上背离了我的期待，让我比较难过，然后我没有找到什么同人看，这就是我最多的感想
我因为是十分钟之前刚看完的，所以今天整个这一期 podcast 都是我的第一感想我觉得这个作品基本上在主角小队第一次拯救到法林之前的所有剧情都看得我痛不欲生，也不说难看，但是就是无聊到爆炸。再加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般看漫画我觉得我是可以跟得上作者，就是通过那种静态的画面展示出的一种动态的，但是我在这个作品的前期，我觉得它的这个画面完全就是一张一张的静态图，然后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很有流动性的那种质感，所以这个让我看的就特别的难受。但是到后期这个问题感觉是解决了，节奏方面看得我越来越嗨，所以看起来也比较快，慢慢的反正能感觉到作者的成长。要说的话，其实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小的时候，这玩意儿刚开始连载的时候，我也是以为它是美食番，然后跑去看了前几话的漫画，然后就发现这饭真的做的太无聊了，太没意思了，然后就弃了，然后一直气到现在。所以确实我也同意小辉说的，就是这玩意儿作为一个美食作品真的是不配，它太浪费感情了第一感想就这样吧。
就是如果喜欢美食作品的话，因为像这一部里面的食物，它的特点是那种就是把食物就是魔物的东西做成你熟悉的食物，但是就是你熟悉的食物又很普通，所以反正我也不会说看了它之后会有想吃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挺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很馋的，所以可能这点来说就是人和人不一样吧。就是我是宣布动画的时候去补的，然后当时也是跟小探的阅读体验比较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前面虽然很轻松，但是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能太看进去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发生的情节不是特别多，但是没有救回妹妹之后，就是第一次救她，然后她反而变成奇美拉了之后，然后会让我觉得哦，说原来在这儿开始展开一个更加深入这整个作品设定，然后也更 dark 一点的那样的情节，然后所以我后面的观看体验也是比较好。我觉得我不确定这算不算是第一印象，但是算是一个挺大的印象。就我觉得这个作品它一个是完成度很高，但它同时也特别喜欢压它这个主题，就是可能是它完成度的一部分吧，但是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有点点题点的太频繁或者说太明显了，就是点它这个吃 进食是在迷宫的第一要义这个题，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我心情就是有一点复杂。我也不是说不喜欢，但是我确实要说实话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刻意。但是作为一个漫画作品来说，我也是比较喜欢看它好多就是小细节和设定，然后包括像漫画里面它的信息量其实边边角角啊，就是角色的小表情啊小文字之类的都很大，然后而且我也很喜欢看它的四格漫画还有公式书里面的那些设定，所以整个我还是挺被娱乐到的。
我觉得他压主题的方式不是很聪明吧，就是说因为饭这个东西太具象了，所以他就是每次发生一个事件然后就分享一个菜谱，然后发生一些剧情之后再回到说活着就是要吃东西，就这个 routine 重复的比较多。
就是你刚刚说它有两种方式嘛，一个是发生就是碰到一些什么事儿之后把它做成菜谱，另外一个是发生一些剧情之后用主题点题。我觉得可能第一点，因为每次都碰到一个新的魔物，然后这个魔物本身能让我觉得有一些趣味性，然后就比如说我挺喜欢那个变形菇的那一块，就是他的那个圆圈里面就会变成别的人嘛。后来那一话做饭是做的煎饺，但是因为可以用变形菇变形，我就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呢就是每次发生一段可能说是很严肃的剧情之后，突然用吃饭来让一个比如说状态不太好的角色 cheer up 之类的，我每次都是跟不上那个思路。比如说在我看来可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Malicilu 当了迷宫之主之后他们上去救他那一段，然后其实那一段就是本来像切尔查克说我让你见我的女儿们，然后 Malicilu 说天哪那简直太有魅力了，我都觉得还挺可爱的啊。但是他们突然就说我们每天吃好喝好这样才是最能延命的办法，然后 Malicilu 就哭着扑到他们怀里了，我当时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可以成功那样的心情吧。
我觉得马路西的那块基本是一个人就可以把他说死。
但是他前面就是我觉得他们前面说的一些话可能还更有没诱惑力一点，然后但是他们就突然跟他说就是你想让我们活久一点，我们现在每天吃好喝好才能活得更久，但是对他来说不就也只是5年10年这样的区别吗？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大家活得久不久是马洛西鲁的那个核心矛盾，结果他们就用吃饭这么就是在我看来好像不是特别解决他核心矛盾的一个但是切了这个作品的题的一个论点去说服了他，所以当时就害得我出戏了。
我觉得这里的吃饭应该纯粹是一种就是让他接受现状的一种换成本作的语言的说法吧，所以就其实马洛西的其实内心已经
被说服了哈，
已经开始向现实妥协，或者是他接受了这套逻辑，所以他才会被这句话说服。
那确实，我当时其实看到一个我算是比较能接受的一个解读，是说大家说的吃好喝好每天早睡觉什么的，让马洛西鲁想到了他们一块旅行的时候那种很接地气的那种很开心的感觉，所以他就是整个人魂回过来了之类的。因为他是用感情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的话，我还 OK。
我觉得反正这玩意儿肯定没什么道理可讲的。这个作品整体来讲，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随时当作者稍微触碰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之后，立刻就开始用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比较笨拙的幽默去消解这些严肃的话题。就他说实话，他的幽默也不是特别的好笑。他真的好笑的地方，反正不是在这种刻意想要好笑的时候发生的。然后当然整体来说我也就没有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好笑的作品，然后当他刻意想要用一种很
轻松的态度去化解吗？
没有，我觉得就因为他其实是想用一种更电波的方式表现出一种搞笑的态度，然后去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整个看起来就让我觉得这个作品的气氛非常的割裂。那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后期打那个前任迷宫之主的时候，所有小伙伴都被龙干死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还在那儿 抖包袱的感觉，我就看得很痛苦。
我知道你意思，是不是这种情节一般都会伴着演绎？
哎，反正整体来说，我觉得男主这个角色的角色性我是喜欢的，但他这个角色表现出来的一个剧情标志是我不是很爱看的。
嗯，我挺喜欢男主的，因为他很好笑。
我以为还以为你要说因为他很好操。
没有没有，这不好操。
我觉得森西确实很好操。
I know。
对吗？我就跟你说。
而且动画的森西福利比漫画还要多。
反正我觉得男主就是他，如果作为一个人，我会很喜欢他，但是他在这个作品里面承担的这个角色让我有一点难受。
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主角，所以他要就是你从主视角从他走。但是还要保持一个这种搞笑的基调，让他承担了太多在严肃场合看不懂气氛的这种。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作品有一些严肃的点，它严肃的太过头了，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比如
你们不觉得其实就包括马路希尔的那个寿命论也很离谱吗？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前迷宫之主要搞的那个黄金像乌托邦、哦、再包括那个大 boss 的那个让人类全部满足欲望但又失去欲望，就我觉得这些东西本质上你要展开的话都是特别沉重的东西，然后他也不是说真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他只是就是让大家渐渐的不去想了。就我觉得既然这样啊，当然就是日本可能是日本作品的通病吧，但是整体来说我就觉得细想反正有点头疼。
嗯，马尔西鲁的那个寿命论可能作品里面的，因为我记得其他长寿种对他的那个态度都是说你就是个活了50年的小蹦豆子，你在这儿搞什么寿命论，然后就感觉好像确实大家也觉得他可能再长大一点就会更 OK 了。嗯，像那两个迷宫之主，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队长就是他嫉妒他哥喜欢就是跟他女朋友什么的，就其实他们三个这几个事儿可能要不是被催化了的话应该本身都不是那么难解决的问题。
但我觉得马尔希尔这个烦恼完全非常的合理，因为他是精灵和人类的混血，所以处在他这个位置的人本来就更少。你说比如说精灵就是纯种精灵，哇这个词感觉好 racist， 但是就是纯血精灵跟那个一般别的比如说长生人交朋友然后会失去的那种感觉和他在中夹在中间的感觉本来就不是一种、嗯、就觉得硬要说他再过个比如说50年就可以习惯之类的，在我看来也是属于你不能体系上去彻底接受这个东西，你只能说就是逼着自己感情上把它放下。但这个作品也还是比较感情核心的吧，我觉得它就是很感情核心的同时他又试图把每一个地方给拆成拿理性拆成比较简单的格子，所以有的时候我读起来就有一种我不知道是应该大煽情被感动呢还是应该去细想这个，就感觉好像哪边都不太就不是走极端的那种作品。
就我感觉好像他就是因为怎么说这几个问题都是感情上来说当事人一时间过不去，然后但是如果说你往后退的话你没准他会得出别的答案之类的，但是那个狮子利用的不就是这一点吗？因为我其实复习就感觉更明显吧，就是马尔希鲁他当迷宫之主之前那一篇章不是他经历了那个兔子的那件事儿吗？我其实觉得那个算是这漫画里面对我来说感情上比较有冲击的那一段了，就是他把大家救回来之后他瘫在尸体里面说你们这也太过分了吧，就是然后在那一段之后狮子跟他搭话说你是不是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事儿了，所以我感觉他确实是用他们这些恐惧啊之类的把他的这些可能本来所谓的能过去或者说自己逼自己过去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去给催化了，
这就是魅魔的本质吗？
Exactly， 而且像那个西斯鲁他不是也是吗，就是之前老相好跟他说什么自己不想死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被魅惑的。而且我感觉西斯鲁一直停留在一个幼女一样的心智，
就是所以我才不会觉得马路西都特别的，就比如说因为年纪关系失怀，就是因为有西斯路这个对比组。
但我感觉他进变成迷宫之主之后
就是他的成长方式就停在，
对他没有那个成长， 就我也不是说一定要让他们长大了之后就把这件事儿放下，但我确实觉得狮子应该是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把这件事儿放大了之后就没有再变小了。
但他能够保持那么长的那个状态，然后永远都是那个咋咋呼呼超级操心的样子，他肯定有情绪问题。
他不是咬手动还有抓自己动不动就出血了。
不过我觉得其实就是西斯路和马鲁西鲁这种可能比较容易放下，我觉得米斯伦的那个回忆杀他根本看着凶神恶煞，
西斯路比他能干多了，他几十年就不行了，西斯路撑了千年，
腻的就没有那种坚持，他本来也是个，就他我觉得他在被吃掉之前都属于欲望不足的类型，就虽然是要强欲，他可能就是暂时的就是感情浓度比较高，可能就像那个叫什么魔法少女的那个转换的能量那样高，就高那一下。
哦，等我想再补一句，他那个寿命论啊，就是我在想，马鲁西乌可能他那个寿命论本来就是一个他自己研究的一个 topic， 但是他不是说在跟大家一起冒险的时候，他格外的感受到了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按岁数算他其实就是个小朋友，就是从他那个活一千年但是他只活了五十岁这一个角度讲的话，所以我就觉得他跟他那些小伙伴一块儿特别生生死死特别紧密的同吃同住一个多月，然后他想到以后反正他们都得死，而且就很就对他来说很快他们就都得死了，嗯，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紧迫的。
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隐含的重量比他这个漫画表达出来的重量要重很多，才会让人觉得痛苦吗？
嗯，所以我当时看到他们说我们反正每天吃好喝好，他就被说服了，让我觉得有一点啊嘞的那样的感觉。
但是因为马尔希尔后面不也接受了法林也可能回不来这种事情，
我觉得法林已经没了，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刻薄，但是法林都已经没了，被他们肢解成一块一块肉了，他更能更好接受吧，莱欧斯他们还活蹦乱跳的，我觉得他更难接受一点反而。
但我觉得如果都能接受一个本来就活不够时间的人叫什么出意外，那自然你就更能接受他活到寿终正寝了，就像养狗那样，你养一条狗养到他十二岁他去世和他养到三岁被车撞的就不是一种心情，就是他如果能接受被车撞的他应该就能接受他活到十二岁。
那倒也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个过程吧，我觉得就像法林刚被吞的时候他们肯定都没法接受，但是这一个旅程下来可能也是他们接受的一个过程，
接受失去的过程。
虽然
法林还是给他还回来了，法林这个角色的定位我就觉得有点微妙。
Same，
就他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比较短篇的走向，就是比如说救回来然后就没了，或者说救回来之后然后开启新的故事，没有想到他是把救他的这件事情给延长了，就导致于说法林他作为一个理论上他应该可能在三番位的这个位置，但是他正面的描写不太多，主要都是作为 furry， 然后要么就是在回忆杀里面展现和马尔希尔的友情嘛，他本身也是那种叫比较 top alpha 的那种比较飘忽的性格，所以就是本来就不是很接地气的角色，然后还没有给他一些特别接地气的展现的机会，他回忆杀里面展现说无论是兄妹啊还是和马尔希尔感情多么深，我都实际上就是
没有什么实感哈。
对，我就觉得尤其是最开始就说你妹都没了为什么还不赶紧把她救了，还是真的一路完全就是在享受吃东西的那种感觉，可能这种心情延长到了后面吧，就后面遇到的事情也多了，他们要解决的事情也更紧迫一些，所以就把这个矛盾给转移掉了吧。但是初期的那块我看的就是前六卷他可能也还没有找好自己彻底的定位，所以就是我看的也有点难受，但我真的挺喜欢他那个造型，就是那个奇美拉的那个就胸上全是羽毛那个好萌。
是的呢，而且他到后面就是虽然说主角团见了他会大叫法林，但是其实他整个意识主要还是那个红龙吧，像比如说西斯鲁跟他相处的时候也是叫他龙，而且他平常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执行任务的红龙大狗狗那种感觉，而且最关键的是法林醒来也什么记忆都没有，所以我甚至觉得就是他作为奇美拉那个非常的有魅力的那个形象，在我看来也不完全是他呢。
不过我很喜欢他和龙合体之后，前任迷宫之主不是也说，就是自从变成奇美拉之后，龙就开始性格有点转变嘛，然后对啊，还会拿五颗果子想分他三个自己吃两个，结果被他全吃了，还会很难过。
那个、
对，我当时也跟我朋友说，好想看他俩就是更多互动，他俩就特别可爱。
哦，我就觉得法林这个就是要这样那种嵌合的状态，才能更展现出法林这个人的本质，还蛮可爱的。
嗯。
而且他那个造型真的，我最近还看到有人出他那个造型的擦边 cos 都太美了。
他下半身要怎么弄？
他好像下半身他没拍。
不过反正我也是一直不是很能对法林投入太多感情，然后他作品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法林这个人特别值得爱那样的瞬间，可能是我的问题。我就是每次看到那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感觉。
那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好像也没有谁真的对他投入了，除了马路希尔。那我觉得马路希尔就是一个会对所有人都投入过多感情的女的。我觉得莱欧斯几次操作都让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离谱，然后就觉得他对法林的爱到底有多少值得讨论。
我觉得这是他的萌点吧，尤其是最后他被诅咒了，说你最大愿望不能实现，就大家都说反正也不会是救回妹妹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爱。
是的呢，
就是他作为人类的那一个部分，他已经比较在乎他妹了，但是他爱好太强烈。
但他不是人是吗？
他那一部分在他自己里占比太少。
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而且我其实挺喜欢漫画本片里面说莱欧斯就是他离家的时候还把妹妹扔家一年，我觉得就是这种所谓很不完美的设定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莱欧斯这个人就做事他不过大脑。
我觉得那块可能不是过不过大脑的问题，而是就是他就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比如说妹妹在家更苦这种事情之上，而且我觉得这样是就是不是不能作为漫画角色出现的这种感觉吧。
不是，他肯定是 prioritize，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是没有意识到这点就先出了门，他回头可能也没有什么反省的意思。
他有反省，
但我觉得他的反省不是认真的。
那我同意。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至少能意识到他自己做的不好。
我真的觉得他非人的部分太多了，就是他的再意识得到也不是很重要，反正就是他的行为上他是做不到。
我觉得以后卡布尔当他的小宰相有他受
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CP 为什么作者好这么执着于老。每次看到面目狰狞，
但我觉得卡布尔就是他就是第一 people pleaser， 而且中间好几次他都被人家说了
哦，那个人长得特别像月人，我觉得。
哦，你说什么宝石之国的月人？
宝石之国。
对，
对。
但他黑月人有那么黑吗？
没有那么黑，但是那个感觉很像吗？
你说眼睛哈，
就整个人那个状态，就我觉得我在这个作品里面看到很多让我感到非常熟悉的东西。
嗯，觉得队长有一点像潘多拉之心的布雷克。
我一开始看的也是就是这个长相让我比较有好感、
嗯、
然后但是我越想越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烂，
很烂。
布雷克好、嗯、对，
烂也挺好的呀。
哇，我一开始一直以为队长是女的
啊。我也是，
我也是，
对吧？
嗯，
他那个回忆杀我以为要出现 less 关系了，结果发现他是直男。
米斯的声音真的选的太凶了，我好又当意识到他是男的那份崩溃又回来了。
可是如果在男的里选的话，内山已经是最贴的了。
就是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太
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我当时还有一阵觉得所有精灵都是 non-binary， 我就发现到最后大家全都是男的男女的女的时候，我也非常的破灭。
但是我觉得如果都是 non-binary， 都有马尔希尔这个很典型的 feminine girl，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呀。可能我其实敏锐的发现她是半精灵，其他的是精灵。就我看到金丝雀出场的那一帧，我就是自动觉得在场所有人都是 non-binary 的时候，我可能就把她跟其他精灵没放在一块考虑吧。
你这也是一种种族 segregation
歧视了。嗯，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看起来不像一个类的角色，所以我就脑子没有放在一块儿去。
我觉得米斯伦的那个我还可以稍微有一点接受的，就是我一开始也是冲击很大，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接受的就是西斯路，就是那个前任迷宫之主是男的
啊，是，我也以为他是女的，
但是反正他的声优是小林优，所以
Ew
没有啊，很可爱的配的，
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对小林优这个人产生印象是当年看那个黄段子学生会，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好恶心。
那总之西斯路算是我还挺喜欢的角色这部啊，对，我那天就是突然意识到我这部喜欢的角色就是那四个迷宫之主，就是西斯路，然后马洛西路，然后米斯伦和莱欧斯。
看来你是恶魔。
哎，对，我也很喜欢这艺师，然后其实我也喜欢切尔查克，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我就是特别诚实的话，我觉得可能他对我来说有一点点有点朴素。
我真的不太接受人父，我觉得他
对吧，我想到他是宝爹我就好痛苦。
可是很可爱，我觉得就是蛮反差萌啊。
对我来说就怎么讲呢，如果一个正太当了爹比如神木光是萌点，但是如果一个长得正太样子的人就是一个很沧桑的人父，在我来说就不算反差萌。
嗯，
我记得如果是按半生人的年龄那个标准来看的话，他其实是人类的大概三十多快四十，
他好像可能得有四十出头了。
他半生人年纪不是二十九吗，然后按他们十四岁成年的话，我觉得对，就放到人类标准差不多就是快四十吧，就他那个人类形态就看得我好痛苦。
哦，那个胡子男真的太恶心了。
但是因为他人类形态只出现了一下下，所以你之后看到他的时候还是那个萌萌的形象，但是你就是依稀有那么一点印象他其实是个胡子高高的那种人父形象，我觉得挺好的呀。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老婆离家出走，他非说是自己出轨把老婆气走的那个，就感觉特别的东亚男的。
说到这个，我其实觉得他好多戏份都挺那种，就他不是特别喜欢 teach you a lesson 吗？
他这个角色本来就有点爹味，我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他太爹了才把他画成这个小孩样吧。
对，我就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原来那个形象，就是不也不是不可爱了吧，但就是没有这种就是你看着他其实还是很可爱，然后像他就算说教你也是那种小正太有点傲娇的那种感觉，就不会像是一个五十岁的爹真的说教你就只会觉得讨厌的那种感觉。
我意识到他是四五十岁的人父之后，我就觉得他讲什么话就在我看来就没有那个长相上的滤镜，所以嗯，对我来说就有点难接受。但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队伍的爸爸的形象、嗯、然后让森西当队伍的妈，这个胡子男当队伍的妈妈，给他这种夫唱妇随老夫老妻的状态中和了一下吧。
他们两个算美工壮兽吗？
算吧。
萌工壮兽。美工的话
觉得不够美，美的话可能还需要马洛希尔那样的。
我觉得马洛希尔气质也是普女，就说她长得是美的，但她的气质是普女那个型的。
其实我觉得有点打抱不平这一点上，就是这个他就是作者真的特别喜欢给马洛希尔画那种很夸张的演绎，就是我觉得可能队里面其他人都没有遭到这样的对待，然后我有时候有一点不知道要用什么表情去对待这种情节，就比如说那个把他变石化之后拿他压酱菜那一话。
我觉得这是初期给他怎么说呢，
可是就是后面有一次就他被米斯伦扎肚子，然后他觉得他要死了，就走马灯的时候还把那一段都走马灯了一下。 I was like 这段真的很本来就是挺揪心的，你非要给我看他变酱菜时，可能因为我对这角色挺宠爱的。
这就是他喜欢强行搞笑的吗？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在乎自己形象的小姑娘，所以我就是每次看到的时候就心里不是特是滋味呗。
不过你要真的想一下，她毕竟还是幼女，我觉得幼女产生一些演绎也是正常的。
不过那个搞笑和严肃的切换的时候，我当时就有几话可能比较明显的是兔子那一话和史魔那一话，其实都是马洛西路的主场。然后我当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吧，就那两话都是特别紧张，就一次是森西被抓走了，一次是大家团灭了，但他要处理的那种就是他在做这些史魔或者说把兔子做成召唤兽的时候，他那个整个形象特别好笑。 我就是边笑边紧张，然后我当时甚至觉得他让我笑是反而是增添了他那个紧张感。
我有点没有跟上这个情感理解。
哦，就是我想说可能笑和紧张都有一种喘不过气儿的感觉，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在这两个东西里面，虽然我是在看它的内容是在切换的，但是其实整个体验就如果我真的能笑出来的话，反而是从身体上来讲是比较的连贯的。
我觉得不得不讲，看来这个作品真的是更适合 FI 的使用者。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它本身，我觉得它没有用真的超级感情化的，你说东京复仇者才是那种超级感情复仇，就是
我觉得你要是情感不带入的话，你在逻辑上你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它这种割裂感的。
我觉得因为它可能除了描写这帮角色，它很多的逻辑用在构建它的那个世界观上，
对对对，
所以他的这种感情输出反而是一种说，就是我写到这里我总要输出点什么吧，写出来的感觉。
这我同意，我觉得他这些表现比较的说那什么点，就是有完成度，或者说就是都是计算好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他肯定不是那种画着画着把自己画哭了，把稿纸沾湿的那种类型，所以是他可能一边画着这个一边想要理清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作品会给我有时给我这样的感觉。就是要我说这个作者肯定是个 T 人，但他画出来会打动谁，我就这个我不好说。
这个我可以 see 吧，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我在整体上能看到他逻辑比较用于构建这整体的世界观，所以我觉得可能打动我都是一小小个故事那种感觉。我说夸张一点啊，就是最后比如说法莲吃完了之后大家特别合家欢，我觉得我看到那的时候就是感情上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是有点不确定会不会大家看了之后看了真的特别高兴。
我主要是觉得他其实剧情上面没有表现出一个让人特别难过的情景来，就是都是很快大家就情绪就缓和的，顶多就是矛盾和那种焦躁感一直做一个伏笔埋着，就是说他那个作品的感情的那个波动阈值比较不是特别极端，就是或者说比较强烈的他就以一种就前面说的那种搞笑的态度带过去，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为他特别操心。
就是你基本上一话结束了或者两话结束了之后，你不会说就是怀着一个沉重的心情翻开下一卷这种感觉。而且我其实重新看的时候，比如说他的 art style 就是他的画风不是很好看嘛，但是我发现基本上他有时候就是制造一些严肃感呀之类的，其实主要就是每一画的那个峰会，就是每一画开始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像插画一样的那一页吗？
哦，他那些构图都太好看，
对吧，那一页特别好看，然后他会下功夫去画那一页，就是那种严肃感呀或者说华丽感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是开始画了之后人物的表情啊什么也经常没有什么阴影，就是演绎啊什么的都比较多，所以我感觉可能就是漫画那个插绘其实是体现这个漫画世界观的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它动画化了这个没有就差点意思，虽然其实动画还没有做到特别后面吧。然后我还觉得动画化差点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作品它的那四格还挺灵魂的，因为至少对我来说这个作品最有趣的一点之一就是它那些比如说魔物，就像什么走路菇之类的，可能在其他的龙与地下城像这种世界观的作品里面就是很常见的魔物，它能给玩出花来。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从现实世界借一点设定，比如说可能金丝雀里头发特别短那个铁剃，然后说它只 date 就是岁数比较小的半身人。
Ew。
哦哦，对对对对，我记得这个啊，是有你这么一说，是我看过这个。
他们就说他那个就是特别恋童，然后他就反驳说他们都是非常那特别棒的女性，我都是作为一个人自敬他们什么什么的。就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实世界这种主题拿来就是这个作品一个虚构的主题来进行一个幽默再重造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四格里面的结构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可是动画都不会做的。我现在就很怀念比如说以前动画不是经常有那种小剧场嘛，可能是三分钟一集那种的，就是会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做。
我 我觉得因为班机社喜欢走的就是那种大场面炸炸炸，所以要做这种类型的可能就是那种，就以前这种可能是长篇动画，所以他会在异地后面放一下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半年番这个长度的也不太会做，都要到年番的程度才会去做四个。
我觉得可能单纯就是现在的做动画的习惯变了吧，我已经不太在这个现在的动画就是异地后面看到这种剧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篇幅有关系，因为长篇的话它的那个受众特别稳定，所以就是说只要看到那里就一定会看异地后，它一开始也不会马上就开始放这些，很多也不会马上就放这些小，就是到后面越来越加花的这种形式。
不过这作品已经挺热的了嘛。
嗯，它开播前就 很热了，就是关注度也是年度 top 级的那种程度，原作也卖很好啊。
对呀，我就是想抱怨吧，就是说在我心目中挺灵魂的部分没有做，至于为什么没有做，我们这种外人也不得而知了。
嗯，那确实，不过我想到动画就只能想到那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骂动画，导致我都完全不想关注相关内容，就他们很想就是看一些别的类型的讨论。
确实，
不过动画也没有看完，我应该可能空降的看了一下那块。
我觉得那个复活法林那话还挺好看的，就是复活法林之前有一个他们拿起来他在地上的全是血的头骨那个镜头我特别喜欢。
都消化过了怎么会还有血？哦，龙血。
对，龙血
啊，他肯定是杀龙的时候沾到了龙血，我还在想应该都是胃液，胃里应该没有血，除非那个龙胃出血。
他们好像是从他那个龙的那个什么腹带，就是他把骨头之类的都排出去的一个小那个囊袋里面找到的。
我感觉他画这个漫画还是要对生物学有一些比较扎实的理解，我看了基本就随便就略过了，他对生物的爱好我觉得比他对美食的强多了。
这点上来说我可能也是比较爱看，所以我觉得我选莱欧斯可能也是像他对魔物的那种特别单纯但是又特别认真的那种心态，就是我非常的欣赏。虽然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他这个作品里不是一直说他们队能走得远是因为他们好好吃饭吗，但是其实我觉得怎么想都是因为他们队每个位置都是这个位置的 top 呀，可能也就战士稍微弱一点。
他们不是一开始缺奶吗？因为法林是奶。
但总之我就是想说我觉得他们真的有点阴霸程度的强，像马鲁西鲁他是那种其实是天才魔法师 level 吧，就是很多东西他都能过，而且他其实也可以复活也可以奶也可以攻击啊之类的。然后像莱欧斯那个魔物知识更是变态程度的强。
森西算什么？算坦吗？
我觉得森西一个是算坦，一个就是给他们提供
后勤。
对，提供后勤，就是我觉得森西是负责他们说的那个好好吃饭的部分吧。但是比如说像七尔查克认路啥的，就是七尔查克是他们这领域的 top。
还有解迷宫。
对，
七尔查克真的很有用，
但是我觉得到后期让他认路的剧情就不多了，
因为路都没了。
对，然后就一直就在表现他不能往上冲，然后特别的脆。
不过后期想表现的东西就是确实跟前面节奏挺不一样的。我复习的话发现就是他们一直遇到不同的魔物，就是这个情节基本上到中期之后就比较稀释了。
这么一想还感觉挺难过的。
但是你往好里想，前期太难看了，还是后期这样比较好看。
嗯，但是就是中期有几篇什么那个变种族那一篇之类的都还挺好笑的。
我觉得它单元剧的部分其实还可以吧，就是说不一定是说最前面那一块，那个时候我觉得马尔西尔这个角色就是只有表情包，我觉得有点困惑。对，相处方式也不是特别有机，就是很样板戏吧。到后面那些单元剧就相对后面一点我觉得都还不错，我觉得后面的单元剧比正戏要好看。就比如说变身谷那块，我就觉得那个比森西回忆杀要真长多了。
我就觉得那几话单元剧每一话都还挺好看的，有那个变身谷，然后 救森西那就是森西回忆杀是回忆杀，但是在前面就是他那个 Marshall 使魔，就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游起来特别恶心那个羽蛇什么的，那个我也觉得挺有趣的。在前面是那个梦魇那一话，就是第一次讲 Marshall 的那个创伤那一话，
我觉得那话太 symbolic 了，我看的有点难受。但我觉得最难看的是就是法林刚复活然后就跑了之后，上面上来的那个他的那个日系单马尾信奴，
同意同意
修路。
我之前跟我朋友讨论，我说如果迷宫犯我最讨厌的角色就是他，
哎，我觉得那段真太难看
了，气死我了那段。他这角色我觉得有一种作者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的感觉，他在那牛逼了半天，先说什么你们居然把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又把大家告了之后吧，然后他又说他要走了，就是要走了之后他又回来，但他回来也不去救法林，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他在这儿干嘛呢。
我觉得他基本就是个搞笑角色，我没有对他认真过，就是他戏份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他看起来像是那种很有钱的妈宝，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很糟糕的那种玩意儿。
是啊，我就感觉他唯一的作用就是提供了这个世界观一个扩充吧，就是有东方这些人。
但是让我说的话，我觉得那个黑皮他的角色性更让我感到迷惑。
他前后人设我觉得是有变的。
对，我觉得是。
我觉得他前后的这个变化太不 organic， 尤其是就是队长出场之后，我能感受到可能最开始塑造太不讨喜了还是怎么样，就把他往搞笑和往苦劳人那么塑造，但是跟他最开始那个形象差的真的很远。
我觉得一开头明星也比较讨喜啊，我后面每次看到他我都有点很烦躁的感觉。
后面的话就是说就是普遍来说讨喜吧。
哎，也是，毕竟我的口味不能代表普遍。
是，我就是想说不是讨你的喜。
还受伤。但我觉得一开始他像那种埋了比较多伏笔或者说包袱的人。
你也不能说他的伏笔没有落地，但是反正落得不怎么地，
就是没有回应前面的那种期待吧，他的塑造方式。
对，我其实也认真思考过所谓的他的大意，就我可以复述一遍，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是特别的有实在感在这个作品里体现的部分。因为他说不希望他家乡的那件事重演，这个我可以 see， 但是他突然就转成了说，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必须要 support 莱欧斯了。就是我虽然能看到这个逻辑怎么样跟他的大意连接在一起，但是我感受不到。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那种怎么说呢，智斗漫画里面那种路人角色，就是开头做狗头军师，然后说一堆似乎很有用的，然后等到主角这边把什么该做的做完了，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可能承载的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感觉好像队长登场之后，作者就给了他一个新的角色定位，或者说一个新的棋子的用法，这样的感觉吧。
但我就觉得他跟队长明明就是怎么说捆绑的还蛮死的，但是这两个人这一点张力都没有，然后就让人觉得这个怎么说这个关系性非常可惜。
这有什么可惜的，我根本不希望看到他俩出现在一个画面里面。
不，他如果把这两个人张力写出来了，这段剧情他就会再多出一些意思呀。
倒也是，
队长刚登场有点牛逼的那种感觉，突然发现他是一个吃饭睡觉都需要喂的一个小宝宝，这个反差萌倒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我看到他要关心他上厕所，我真的我有一种这纯粹就只是在养猫的感觉。
你养猫都不用抱着猫去尿尿，你养的猫它都知道它想尿的时候它会去尿，
自己知道吃知道睡知道上厕所。
队长也知道要上厕所的好吗？
没有，他不知道，他当时那个卡布问他你想不想上厕所，队长说没有很想，卡布说不行你起来你必须去。
而且队长看好像我记得那段是还憋了很长时间了。
对对对对，就是卡布尔意识到他好久没上厕所，所以逼着他去。
那看来是我看漏了，我以为他说什么他就是什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是卡布尔操心操太过了。
没有，队长的跟身体解离，他意识不到。
那他卡布尔出来之前，他不也照样过吗？
没有啊，他不是他队友啊，
那个黑皮的漂亮大姐姐带着他。
我总觉得精灵是不是有些魔法可以让他就像自动装置那样帮他解决？
不行，因为这个我发现这是这个作品所谓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很基本的设定吧，就是人需要吃饭，需要上厕所。
哎，太难接受了。
他队友其实一天到晚管着他，当然作者强行给他俩弄了一个捆绑的一个条件嘛，就是他们跟队友分开了之后，队友必须要七天才能赶过来，然后在这七天里他俩感情迅速升温。
也没有真的升温。
嗯，但是就是我说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觉得卡布尔单方面肯定升温了，另一边不好说。
队长毕竟对他的印象还是那个很模糊的形象，
他那个稻草人。
公式书上我记得有大家对对方的那个互相角色怎么看待，还挺好玩的
啊。那个我之前在小红书上面刷到过。我在看这个作品之前我就刷到过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其实因为我很早就知道那个正太叫什么来着，
杰恰克。
对对，我很早就知道他是宝爹，所以就没有那种
冲击力
震惊的感觉，特别可惜。
好可惜呀、啊！我当时看到他有女儿还是挺冲击啊。我找到了，密斯伦对卡布尔是说在迷宫攻略上很有用。
我现在就翻到这一页来着，我开着公式书的那个界面。
我是有纸质版。
你这太爱了。
我很喜欢看这种东西。
那你怎么不去买东京复仇者的纸质版？
东京复仇者的详细设定有什么好看的？
那么好看，因为你没有看所以你才不觉得好看。
这样啊。
太好看了。
之后发给我好了。我其实米斯伦的 CP 我喜欢跟卡布鲁的养母米露西利露。
我就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但性格也比较好玩，但是他们的互动整体来说都有点太少了，我还是需要再多一点，我才能够磕得到。但是多的就是跟卡布尔狂麦，我就好难受。
对，我觉得多了就变成狂麦。你看他跟队长最后那一话，什么队长还在他那儿就跟他说说就笑着哭了什么，
我真的好不能接受，掰盘。
那我蛮喜欢男主作为人类的部分，其实把马路希尔当梦中情人的那个状态的。
我觉得我其实挺喜欢莱玛的。
我真的很震撼，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真没想到他的妹魔居然也是马路希尔。
而且就是有那个他俩一见钟情那种感觉，就是他因为那个马路希尔好像是他最开始见到他那个样子。
我真的觉得这段太你有哇塞了，我都不能怪 BG 粉。叫什么感觉有官配潜质这个样子。
这个不是潜质，我觉得这直接就告诉你就是了。
而且我觉得后面就是你还记得那个艺师诱惑他当迷宫之主，就是那一段本来他正在那儿强撑，后来艺师说马路西路就不用一个人，不用再孤单了，然后他腾的一家伙，就是我当时看到那儿觉得还哎呦这么看重他呀。
而且我之前好像看到他们那个有一个什么幻术怪会让每一个人产生出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形象吗，那个最美的那个马路希尔好像
是他的那个，
对，也是莱奥斯，而且是在复活法灵的时候那个超美的样子。哇，我就觉得好萌啊。
对，他好有品啊。而且他后来那个魅魔的那个马路希尔也是散发版
啊。真的，哎，我真的以为那个莱奥斯的魅魔会是魔物，
但是后来确实变成了怪物就是了，变得超理想。
但是开头是马路希尔就已经很恐怖了。
对呀、啊、对呀、啊、我而且当时他一出来之后他还说绝对不能让大家知道，反正就是那一段挺冲击的。
嗯，我觉得我心情上还是很难接受，就是我总觉得就像一个动物突然说人话了一样的感觉，很不适应。
但是可能因为那个设定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所以有这个空间吧。
但是我想到他心中的魅魔是马路西的那种很清纯的散发，但是马路西的魅魔是那么个薄重的吸血鬼，我觉得好错付
啊。好喜欢马路西那个魅魔，就是吸饱了之后变成肥胖版的那个样子。那话说实话是就是那话的饭是让我觉得最恶心的。
哦、oh, 对对对
对吧，完全是蚊子幼虫，那个真的太恶心了。
他把那个魅魔的幼虫做成虾，我就后来看好像那话猫猫因为不想吃就装睡没下来。
他们不是说魅魔本质是一种蚊子吗？对，我就觉得从炸蚊子。
但是他这作品里面不是经常指鹿为马吗？就是之前那个寄生虫那一话非要说寄生虫像鳗鱼，然后这一话说魅魔的幼虫像虾。我感觉他对美食的处理就是把一个咱们 obviously 没有接触过，因为根本不存在的一个食材，按照他咱们非常熟悉的食材那样去处理，这样可以在人心中激起哦，这个东西跟我吃的那个东西一样好吃的那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但怎么说呢，我觉得当我吃新食材，就是比如说第一次吃鹿肉啊或者马肉之类的，我也只能是找近似的东西去形容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的理解就是吃到这个东西之后觉得还是可以吃的，然后所以就在尽量的贴近那个找。我觉得比较不适应的是说他的那个食谱一定就是完全是在复刻这什么现实中完全对应的东西的做法，而不是去研究它，对，完全根据当地生态，然后根据那些东西的特性研发出一套新的料理理论来之类的，就没有，他没有试图做这方面的努力，就基本就是在抄菜谱。
这确实，就比如说像食戟之灵，你就能看到好多创新的好吃的菜。
食戟之灵那些菜太令我困惑了。
什么？我觉得有的看的挺好吃的。
我真的觉得喜欢觉得米一公饭的饭好吃的人可能都是在英国上学的留子吧。
你也是啊，你也没有觉得它好吃。
但是我是有标准的，我不像那些英国留子那么 desperate。
哦，你们两个有比较喜欢的角色吗？
我觉得我没有灵魂层面上真的喜欢的，但是就是你要说长相和人设上就还是米斯伦吧，就这个人他摆烂的样子很好笑，然后长得也还是比较合口味的。然后就是西斯东，就是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四人迷宫之主我都比较喜欢，但我就觉得莱欧斯和马尔西的都是离作品核心太近了，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客观上觉得他们是萌的，但是就是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之后我还会就是可能戏份越少的角色越萌。
我可以理解，我其实挺意外我会就是喜欢上所谓的男主女主。
你都是 CP 粉了，莱马粉一枚。
我觉得我是先喜欢上角色的，然后随便选一下莱马。
如果矮子里边挑高个的话还是马路希尔吧，真的很可爱，就我确实是喜欢这种老是吃瘪的搞笑角色的。
嗯，
所以还挺不错，而且确实就是该美的时候也美，然后该凶的时候也凶。
确实，
但你要真说的话，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半身人形态的森西。看起来像一颗花生，特别可爱，
太好揉了
啊！但是我觉得森西就是精灵形态就有点太过头了，然后有点恐惧。
那个精灵形态像森川智之之类的会配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也挺魔性的。我觉得我除了米斯伦以外，就是最喜欢森西，所以他的每个形态我都觉得还都挺萌。
半身人太可爱了，
太好魔了，而且还个哭着切洋葱。
我们可以把他拉给那个精灵铁蹄了。
哦我在想刚就最后那段，就是马路西鲁不会编头发之后，你莱欧斯让他不要去西方了，那个我当时也有萌的。嗯，就是而且去跟那些精灵说来着。
哦，我真的好喜欢宝爹给他绑的那个宝宝辫儿，太可爱了。马路西尔真的是幼女，
真的。
哎，马路西尔挺好的，至少还能大概怎么五六十年的一夫一妻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真的觉得人生无聊，他还可以自杀吗？
我好像看过一篇同人，就是说那反正可以自杀。
但我觉得马尔希尔这个心态很积极，他总是可以交新的朋友，寻找新的一夫一妻。
那肯定的。
嗯，就跟他妈妈似的，他妈妈不是马上就再婚了吗？
是吗？我都没注意到。
可能是公式书例题吧，就是说他妈妈他爸死了之后马上就找了个地精，地精还活得长。
那他妈妈会不会再生出一个精灵和地精的什么玩意儿？
说到这个，我那天看着有人说，为什么他爸妈不给他再生个兄弟姐妹，这样子就是不会一个人孤孤单单活一千岁。
啊，我不行，我一想到他是骡子，我就痛苦。
莱欧斯专门提醒你了，他没有复生育能力。
他要是能够勾到精灵玩就好。
可是他不是觉得精灵们都太歧视他了？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对。
哦，就像中国和白人的混血其实一般也不会真的特别喜欢和白人玩一样，
主要是生长环境，马路西鲁也并不在精灵中长大，就更合不来了。
他跟他们那种文化可能也不是太合，当然也跟他年纪本身也比较小有关系。
我觉得主要你看那些精灵，既然他都说半精灵小姑娘，我觉得这谁受得了啊？
啊，
不是说他们的那个女王是 racist 吗？
漂亮的 racist。
不过她女王好漂亮哦，
但是是 racist。就说她那个只爱纯血，有点像伏地魔和希特勒的合体。
哦天哪，我怎么都看漏了，可惜了。
我总觉得法林要是已经身体里面有那么多龙的血脉了，那说不定他可以活得比一般人要长。哎，
确实，哎，没准还可以多陪陪麦洛西鲁，
挺好。
龙活多久啊？
什么1000年？
不知道在他这个世界观里面是多少，不是一般都说龙不死吗？
嗯，我觉得得看是不是神了，像东方龙就不死。
他们那儿不是也是有东方龙的吗？
他肯定不是东方龙。
但西方龙我也只见过被杀的，没见过自然死的呀。
我觉得西方龙都不太见到小龙仔，除了全游。
有啊，龙蛋呀。
就龙蛋和长大，但
不是还有皮克斯那个驯龙的那个东东？
哦，那个好难看。
我觉得那个龙长得一点都不美。
他是往萌了画吧？
但他也不萌。我觉得欧美人在萌这方面真的是不如东亚人。
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点还是莱奥斯这辈子都吃不饱饭。我想了一下，我就好难。
我觉得吃不饱就算了，还会长胖，这个太恐怖了。
他不能再接近魔物也很可怜呀。我看到那时候，其实我都觉得有一点，指环王到最后好不容易回家了，但是在那个主角在家再也待不开心的那种，挺悲凉的，就可能要付出的真的很多。
可能真的有一点在对应。
有点吧，就是你不可能不付出就获得那样的 happy ending。 不过我作为指环王粉，我看它里面就有一些那种指环王的元素明明出现了，但是它给弄得比较创新，然后就还挺有趣的。
还有哪些地方是比较明显的那套吗？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是麦洛西鲁听说西方的精灵，然后他就很憧憬，然后想着什么骑着白马然后往西走，那个就是明显是指环王里精灵西去的时候的样子。
我还以为精灵骑马是一种固定搭配。
我觉得可能指环王的就是对这些东西的影响都太
啊，有可能。
对，包括精灵和矮人互相歧视，这个也是挺就是指环王的嘛。
啊，
还有包括半身人，其实我看《指环王》上最喜欢的就是半身人了，不过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设定，
就感觉应该是《指环王》在融日系 RPG 的那些东西，啥都有。
嗯，我觉得就是他还融了那些现实世界的，就像我刚说那什么恋童之类的，我觉得这点比《指环王》好多了。《指环王》真的。他中间有一段那个阿拉贡，他中间到了一个人类国家，那个地方本来有一个特别能打架的一个女将军，见到他就突然变成了红酥手黄藤酒的那个画风，然后就爱上他了，但是他不爱他，因为他自己有精灵老婆，都恶心坏了。
有的时候这种都会根据年代真适当的原谅，
就我也试图原谅了，但是我原谅不了。
你用那个武侠造句来说这个东西，就感觉好幽默。
但就是那样的感觉嘛，所以才不能接受的。我在看密斯伦的小漫画，就是他说那个有一大堆精灵，然后人物关系特别乱，然后看都看不进去。我在想是不是在影射精灵宝钻。
我没有试图去接受中途，
因为这就是我看精灵宝钻又失败了的体验。
那你这个是把自己带入了。
不啊，我觉得卡布尔说的有道理啊。就是你先给我看一下这个脉络，然后我可能才比较好接受他那些乱七八糟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际关系。
哎，卡布尔的思维还是比较
有条理，
跟观众比较能接轨吧。
他其实好几个地方都扮演了观众吐槽役，就比如说队长他去，就是当时麦洛西鲁还要变成迷宫之主没有变的时候，他过去非要把人家小姑娘吓得不行，然后卡布在边上想啊说服，好想去替他说。我就觉得那块就是有点像观众视角那种挺搞笑的吐槽役，就是队长根本不会说话。总部迷宫犯从莱欧斯一行人全灭到法林最后醒过来只过了一个多月耶，
而且他这玩意儿连载了10年，然后我感觉他因为细节也很多，你要数一下饭的比例，这也很高
了。我觉得这个比娜娜大家一块只住了1年还让我震惊。
那你怎么不说柯南？柯南现在才半年呢。
那可是柯南是海螺小姐设定，这大家都知道啊。柯南里面圣诞节就过了无数次了。
但是公式还是说他只过了半年。
那我觉得他们这个确实也没有过很久的感觉。
因为他们每天都过得很不容易。
是，尤其是救法灵的时候，不是先是算了一下大概过了多久嘛？后面的话，他们去那个迷宫的那个里面，就感觉时间观也会变得更扭曲一些。
我觉得就是这几天发生的事真的太密集，他又要多线叙事吧。就不过在娜娜好像也是这样，我有一次看到有人整理那个娜娜每天干了什么，我说啊，这几个都是同一天，这已经一卷就过去了。
我感觉娜娜是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密集，像迷宫饭这种密集点是正常的，毕竟是有时效性。
迷宫饭毕竟对对，就是在迷宫里每天都要吃饭。
因为要救法灵，就要保证他在消化之前就找到，然后后面又要救法灵，要赶紧杀了他，然后趁他尸体解冻之前赶紧把他吃了，就感觉时间很紧。
确实，而且马洛西鲁当迷宫之主，感觉也当了不到一天就不当了，
可能最多一两天吧。
哎，他真的太幼女了，太容易被嘴炮了。
我这次复习才发现，马洛西鲁他那个妄想切尔查克跟他太太怎么离婚的那一段，他居然是带入了自己那个半身人形象。
是吗？居然，他好可怕，这个女的。
就是我朋友说是代入戏的那种乙女游戏玩家。
哇，感觉是国乙玩家。
不过他本来你看他这个品味，
确实。
但是切尔查克本来就是金发粉，所以他们俩的品味也是凑一块了。
我们马洛西鲁是就算妄想魅魔，也只被亲了一下手就已经倒下的女孩子。
她毕竟是被吸血，你在哪里不都是被吸吗？
但总之我看到那就觉得她好纯情哦。
那里是不是没有演森西的魅魔是什么样的来着？
没有，
那个森西被遮的那个是在鼻子上。
我特别想看森西的魅魔长什么样。哇，说不定是他
那个老叔哈。
对啊，天哪，太恐怖了。
不过这么一想，马洛西鲁明明是精灵，他不是不喜欢精灵吗？他的理想型还是个精灵。
不过我觉得他不喜欢现实中精灵，就是对他老是歧视。但是可能他毕竟从小看那些小说都是那种什么精灵的那个偶像剧。
我觉得他那个比起说精灵，感觉滤镜加的太过头了，已经不像精灵了。
可能那个地方的那乙女小说或者是那种少女漫画之类的主角都是那样的。
对，就感觉就是迷宫饭世界观里面凡尔赛玫瑰的配图。
对对对，没错没错。探肯定没看过，但是我特别喜欢后面密斯伦也留在他们王国，然后马洛西鲁跟密斯伦一块参加前迷宫之主的那个 Therapy Support Group。
我还以为前迷宫之主就死了嘛。
没有，就有像他们一样被 traumatized 的人。
我感觉最后一话完全就像是他躺在那儿就想死了的那个样子。前迷宫之主，
我觉得可能他是不是被吃的比较厉害啊，可能有的人是不是就是也没有待那么久，就像马洛西鲁一样被打败了啊。找到了，对，是他接到一封信，说是前迷宫之主交流会，然后说可以互相 support 对方自己的 trauma。 然后结果他去了一趟之后发现大家都没有走出来，他这个不能编头发的程度感觉还算好了。
我总觉得这种地方就有点太现实了。
是啊，但是我就是挺爱看这种，就是明明不是现实世界，但他居然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现实元素。
这感觉有点像美国队长参加戒酒互助会的感觉。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这么一想，他真的是一个比较社会派的作家。
是啊，然后还有一个我挺喜欢的一个搞笑，就是说莱欧斯说他喜欢龙，但就他不敢到处说自己喜欢龙，因为龙的粉丝特别的清真，就是你要说你喜欢龙，你必须得到了什么听到这个叫声就知道什么龙的地步。所以他小时候虽然喜欢龙，但是他有一阵都不想看到龙这个字儿，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喜欢龙，就是在影射现实中
婆罗门。
对，特别婆罗门的那种粉丝。我觉得这个他用的这个梗用的挺妙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下一期要观看的电影是1997年的 Chasing Amy， 中文译名叫做《猜情寻》，是一部爱情电影。
拜拜，
再见，拜
拜。
拜
拜。